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冤家婆婆对镇干部说，我媳妇可好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世人见证神迹后传播大法福音。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告诉您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两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两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 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南潢川县法轮功学员刘玲被非法判刑9年；曝光浙江温岭市国保副大队长林波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法轮功学员刘玲于今年6月14号分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中共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并构陷到法院。现在获知刘玲于11月25号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20000元。现年50岁的刘玲女士自200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向善，身心得到极大的改善，在中共残酷迫害的巨大压力下仍然坚持修炼，持之以恒地向身边人讲法轮功真相。今年6月14号刘玲在潢川县迎宾路散发真相资料时被潢川县国保大队和东城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警察闯入刘玲家中，抢走4台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以及20000元现金。6月15号刘玲被非法关押到信阳市第一看守所，近日得知刘玲于11月25号被非法判刑9年，勒索罚金20000元。另外，信阳市施河区法轮功学员白玉珍、靳玉玲两位老太太于2021年6月22号被警察非法入室绑架，非法羁押在信阳市第一看守所，并于12月14号遭潢川县法院在看守所非法开庭。80岁的白玉珍被枉判3年，61岁的靳玉玲被枉判3年半，后二人上诉，信阳市中级法院于今年6月15号非法维持冤判。潢川县79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殿秋于2021年12月在街上分发真相资料时被跟踪绑架，并遭到非法抄家。此后，李殿秋多次遭潢川公安社区人员骚扰迫害，于今年8月5号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温岭市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林波迫害当地众多的法轮功学员。林波说，他宁可下地狱也要绑架法轮功学员。林波自2006年到温岭市国保大队，每次集体绑架法轮功学员、抄家都由他指挥派出所警察抓人。为了把法轮功学员送进监狱，从中谋取利益， 林波与国保人员戚真荣和检察院公诉科翁显华、程永明暗箱操作罗织罪证，合谋将法轮功学员构陷到法院。据悉，每次所谓开庭都是搞形式，在判决前判决书已经准备好了。温岭市610主任、政法委书记操控公安、国保、检察院、法院法官连续参与网判很多法轮功学员。下面是林波在任期间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恶行。法轮功学员林惠国于2007年9月份送劝善信到温岭610，被温岭市国保大队非法抄家，并绑架关押到温岭市拘留所非法拘留七天。2012年3月14号，温岭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林波等十多人闯入林惠国家中，绑架了林惠国夫妇，并对其非法抄家。6月12号上午，林惠国被法院冤判三年半，并被劫持到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温岭市新河镇法轮功学员郭娇红女士于2008年7月29号被国保警察绑架到温岭看守所，后来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浙江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国际人权日，美国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美国巴尔的摩市圣诞游行，华府法轮功学员花车获第一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美国国务院在12月9号国际人权日前夕宣布对65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以促进对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其中包括前中国重庆地区监狱副局长唐勇。美国国务院确认前中国重庆地区监狱副局长唐勇因任意关押法轮功学员、严重侵犯人权、极其严重的违反宗教信仰自由而被列入制裁名单。同时被制裁的还包括前中共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西藏公安厅长张洪波等。吴英杰在2016年至2021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受到严重迫害，吴英杰至少在两起迫害案例中被列为参与迫害的部分主要责任人。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2021年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余辉担任成都610办公室主任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到严重迫害。2001年11月，藏族法轮功学员扎桑被非法判刑三年。由于在狱中关押期间饮食住宿条件恶劣，导致扎桑身体出现严重状况，在保外就医后于2002年10月含冤离世，时年56岁。2020年12月1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国厦门公安局吴村派出所主管黄元雄。黄元雄严重侵犯法轮功学员的宗教自由，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美国国务院的这项制裁也适用于黄元雄的配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4号，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圣诞游行。12月10号，圣诞游行组委会主席汤姆·科尔为法轮功学员颁发奖杯，表彰法轮功学员在巴尔的摩圣诞游行中制作的花车获得第一名。 巴尔的摩是美国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12月4号，100多个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穿过社区，成千上万的民众在路边观看圣诞游行，游行路线沿途洋溢着节日气氛。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花车参加了今年的游行，亮丽的色彩引人注目，他们成为当地媒体记者报道的焦点。巴尔的摩圣诞游行组委会主席汤姆·科尔负责协调这项活动已有40多年，这已经成为巴尔的摩市的圣诞节传统。他说，今年我把法轮功游行队伍安排在了所有游行团体的前列，我想让当地居民都看到法轮大法，明年我打算把他们列在最前列。游行组委会成员沙伦·科尔也表示，法轮功游行队伍精致美丽。许多观看游行的民众说，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真善忍信息正是当今这个世界所需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管学生事务的杰西卡说，这是他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他认为法轮功学员的表演非常好，很平和，他也想学法轮功功法，人们都需要真善忍，并表示回家后会详细查询法轮大法网站。民众杰米说，观看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是一种享受，他感到很快乐。塔米接过法轮功学员递上的传单，表示自己在圣诞游行中看到了真善忍的信息，他感到非常震撼，他认为这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尤其是在当今的社会中，大家往往都需要对彼此多一些耐心。汤姆和朋友坐在路边观看游行，他说，法轮功学员的花车和腰鼓队在一走一过中带给人内心的平静，并表示被他们感动了。汤姆一直在为法轮功学员喝彩。在法轮功游行队伍经过主席台时，人群中的喝彩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游行组委会主席科尔先生说，花车组别的四位评委都把法轮功学员制作的花车评为第一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88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
请听时事评论。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4日。11月30日，中共发布讣告，宣布前党魁江泽民在上海正式死亡。盘点江泽民的一生，人渣二字实在显得苍白无力。虽然中共恬不知耻，将其说成所谓的卓越领导人、杰出领导者等等，但民间都称江泽民为戏子、江蛤蟆，并在其死后欢天喜地、万众欢腾。究竟中共在讣告中隐瞒了哪些江泽民的真实历史呢？首先是江泽民的出身。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曾参加过汉奸组织，也就是所谓的和平救国会和南京临时维持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按照中共的划分，汉奸属于反革命，汉奸的后代就是狗崽子，都要被打倒。为了生存，为了在中共体制内往上爬，于是江泽民谎称自己被过继给已死去的叔叔江尚清，而江尚清在那个年代是共匪的一员，按照中共的定位就是所谓的中共烈士。于是江泽民就从汉奸之子摇身一变成了中共革命烈士的后代，靠着这一点，江泽民一路升迁。1955年，江泽民赴苏联培训，到处吹拉弹唱，爱出风头的江泽民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于是克格勃派出色情间谍克拉娃，用金钱和美色引诱江泽民加入克格勃远东局，负责搜集中国留学生
及中国大陆情报，条件是保证不泄露他的汉奸历史，这样江泽民又成为了苏联间谍。1999年12月，江泽民为换取俄罗斯帮助隐瞒其汉奸和苏联间谍的历史身份，与叶利钦签订了关于中俄边界的条约，承认了民国以来历届政府都不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把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沃土送给了俄罗斯，相当于东北三省的面积，或者是几十个台湾的大小，其中甚至包括1953年联合国大会表决裁定为中国领土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当代中国最大的卖国贼就是这样来的。这样一个败类小丑，到了1989年6月踩着六四学生的鲜血爬上了中共党魁的位子。然而戏子就是戏子，从1996年6月到2002年10月江泽民出访期间，完全不顾外交礼仪和国家元首的尊严，使国家的颜面尽失。丑行包括在西班牙国王面前梳理头发，没经奥地利总统允许擅自弹用有着200多年历史的钢琴，社交大厅里突然大唱《我的太阳》，令人瞠目结舌，陡然跳起了华尔兹，等等等等。而且江泽民还带头淫乱，大搞不正之风。众所周知，江泽民有黄立满、陈志立、李瑞英及宋祖英等众多情妇，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由于中共的军队前所未有、前所未闻的大搞黄色产业，总参、总后、总政色情泛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竟无人反对。仅1995年总参三部属下就有15间娱乐场，编制外招聘了476名六陪女郎，再到全国城市乡县，淫乱场所无处不有，全国上下乌烟瘴气。荒淫必然伴随着腐败，据海外人士曝光，江泽民家族在海外控制的资产至少在10000亿美元，5000亿已经洗白。上有所行，下必甚焉，江泽民治下有多腐败，不用说别的，就看习近平反腐打掉的一只只大老虎、小苍蝇，个个富可敌国。从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到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等等，至今160多名将军被查处，副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被查处400多人，议员以上贪官就达121人，中老虎、小苍蝇更是不计其数。百姓都说中共已经烂到了根，而中共隐瞒的江泽民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其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打压，以及对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这场颠倒黑白的迫害，把中共社会的道德伦理整个颠覆了，导致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贻害众生。法轮功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中国长春首度公开传出，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驱病健身，修心向善。由于法轮功义务教功，不收学费，并且在提高人们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平方面显示出了超强的实效，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短短几年达到上亿人学练。但是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于1999年7月在其他六位常委明确反对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将之提到所谓的亡党亡国的高度，利用情报、公安系统和媒体给法轮功编造罗织了各种各样的假情报和罪名，制造镇压的所谓依据，全然不顾法轮功自传出以来给亿万民众带来身心改善的事实，把法轮功因驱病健身奇效而广受欢迎说成是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江泽民这个人渣小丑喊出了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于是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打死算自杀等等，出台了一系列丧心病狂的迫害政策，以举国之力迫害一个没有政治诉求，只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群众性练功团体。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铺天盖地地宣传诋毁法轮功的谣言，犹如文革再现，谎言越编越大，从所谓的1400例到天安门自焚伟案，迫害也在不断升级，从绑架、非法拘留、罚款、关精神病院、开除公职，到洗脑、酷刑折磨、劳教、判刑、迫害致残、致死，甚至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奇观。对此，2020年3月，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宣判中共政府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据明慧网报道，截至2022年12月6日，得以核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4876名，而这个数字仅仅是实际迫害致死案例的冰山一角。对真善人普世价值的迫害达到如此之深、如此之久、如此之广，除了谎言开道，江泽民还把利益和全国上上下下各级官员挂钩，什么政绩、升迁、奖金都和迫害法轮功挂钩，包括居委会的大妈奖金多少都跟迫害的程度挂钩。这些扭曲突破了做人道德良知和底线的心态，在这23年里裹挟着中国百姓，整个国家被江泽民拖入迫害政性、诋毁真善人普世价值的空前灾难中。江泽民一生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人渣败类都不足以描述这个人形大丑。在人类历史上，估计只有最邪恶的魔鬼政权中共才能豢养出如此无耻的败类。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明的评论文章，讣告忘了告诉大家的真实历史。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告诉您从几则新闻看中共的造假宣传手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驱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驱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 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她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不是冤家不聚头，人生里会相聚的不见得都是善缘。如果媳妇与婆婆不是善缘相聚，那有改变的可能吗？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冤家婆婆对镇干部说，我媳妇可好了。
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在切菜时不小心把食指切了一个大口子，当时鲜血往外直流，我用布条包好伤口，感觉伤口又冻又疼，就上炕把手放在被窝里，想缓解一下疼痛。这时婆婆从屋里出来了，她边走边阴阳怪气地说，哎，谁愿意做饭呢？待一会儿试一会儿是吧？口子不大吧？还疼呢？我被婆婆这一顿奚落，眼泪顿时就落了下来，我感觉我的心比手还疼不知多少倍呢。每当早晨儿子醒来哭着喊妈妈的时候，我都不能及时给孩子喂奶，我必须把全家的饭做好端到桌子上，等一家人都吃上饭了才让我给孩子吃奶。当这一切都做完了的时候，我就只有吃剩饭凉饭的份儿了。有一次挂面汤还只剩下一小碗。一次杀猪后，婆婆让我煮几块骨头肉，煮熟后婆婆就从锅里一块一块的往碗里捞，我就一碗一碗的往桌子上端，公公的，丈夫的，小姑子的，小姑女婿的，还剩下一块，婆婆说是给我奶奶婆留着，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份儿。吃饭时丈夫见状要把他啃了一半的骨头肉让给我，他说你也吃点吧，我生气地说不要。我想我不是馋骨头肉，而是被你们家人用脚踩着的感觉，我心里难受极了。小姑子一家四口经常在我家吃住，上顿下顿都等着我做饭伺候，还不拿好眼看我，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样子，我只得默默地承受，有泪往肚子里咽。在婆婆家我事事抬不起头，婆婆还经常找理由骂我聋哑瞎傻，这样的日子让我头痛，有时像是万箭齐刷刷穿进来似的疼，有时又像是孙悟空的紧箍咒在我头上被唐僧念咒一样。我一看见婆婆，我的头发根都竖起来，整个脑袋都发麻，我头痛得实在难忍，只得去看医生。医生诊断后说是脑神经痛，再发展下去就是精神病了。我在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我和丈夫不得不抛下5岁的儿子出门打工去了。出了家门我的心情好极了，就像是关在笼子里的鸟终于飞出了笼子，我自由了，我心想这辈子都不回这个家了。后来在暑假时，丈夫把儿子接过来玩了几天，当丈夫要送儿子回老家时，儿子哭着对我说，妈妈咱们一起回家吧。儿子的话让我的心很沉，那哪是我的家呀，我哽咽着对儿子说，儿子那不是妈妈的家，那是你爷爷奶奶的家呀。儿子哭着走了，我的眼泪也刷刷地流，像是流不完的我满肚的苦水。然而有一天我突然对丈夫说，我要回家看妈去。丈夫随口就说，看你妈去吗？我说不是，看你妈去， 丈夫惊讶地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似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对丈夫说，我练法轮功了，我要听法轮功师傅的话，放下对你家人的怨恨，回家看你妈，让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原来我在无望中偶然接触到法轮功，还得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开始学，读着读着，我头痛的毛病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脑袋那种沉闷的感觉没了，我整个脑袋轻松清亮，舒服极了。丈夫弄清我要回的是婆家后，他回过神，喜出望外地说，法轮功真神呢，真把你改变了，走，咱们回家了。自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我感到自己的世界观渐渐发生了改变，我变得身心开朗，对天空对太阳都好像久别重逢一样的感觉，那种愉悦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哇，终于我也有开心的这么一天了，《转法轮》这本书震撼地改变了我。回到婆婆家，我一进大门口就看到婆婆乐乐呵呵地往外跑来接我手里的东西，婆婆并亲热地说，你嫂子回来了。公公看到变化后的我，他高兴地对婆婆说，咱们都练法轮功吧，你看他嫂子现在脾气变温和了，性格也开朗活泼了，身体也健健康康的，多好啊。丈夫还在我们住的屋墙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法轮大法好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我们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从前三姨婆家因为卖苹果和我们产生了矛盾，三姨婆来我们家或者我走路遇到她时，我就尽量躲开她不搭理她，见到她我的心都堵得慌。现在我见到三姨婆，乐呵呵地跟她打招呼，有空还陪她和我婆婆唠嗑。三姨婆也看出我放下了多年的积怨和妒忌，看到我的变化，三姨婆一家人都爱看大法真相资料，都说法轮大法好。有一次镇里干部带人来家找我，婆婆正在切饺子馅儿，婆婆对来的人说，你们可别抓我媳妇儿啊，我儿媳妇可好了，她以前一生病都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你们快走吧，千万别干迫害法轮功的事儿了，那样对你们不好，我儿媳妇没在家，这不我给儿子做饭呢。来的人听到这话就笑着走了。一直以来婆婆知道亲友邻里家谁有病了，就赶紧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婆婆总跟他们说真心念真管用，非常灵。听众朋友，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只是要解开冤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故事里的主角是因为读了《转法轮》这本书，他发生了变化，进而解开了他们婆媳间的关系，带回一家子的幸福和乐。所以法轮大法好是不是很真切的一句话呢？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世人见证神迹后传播大法福音。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天灾人祸的不可预知。不过，有一些普普通通的百姓，因为相信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从而化解了生命中大大小小的劫数，生活的健康又踏实。来听几个小故事。小静看到父母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相互关心，家庭和睦，所以她深知法轮大法的美好。即便是中共疯狂地给法轮功造谣，她从来不阻挡父母修炼法轮功。小静的腿不能向里撇，只能向外撇。为了省钱供孩子读书，她没有治疗，时间长了，行动就越来越不方便，而且还很痛。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得知后，就催促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筋腱坏死。小静没有去医治，而是天天在心里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她发现腿不疼了，而且基本恢复正常了。小静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更加敬重大法师父，相信大法好。年前，小静无意中触摸到乳房里有两个瘤子，她就抓紧时间默念九字真言，不知不觉瘤子小了。丈夫回来后陪着小静上市医院检查，医生说瘤子不大，没事。小静不太放心，要去矿务局医院再检查一遍，如果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一样才确定没事。于是丈夫又陪着她去了矿务局医院检查，医生看完片子后说瘤子已经没有了。小静放心地笑了。小静得知孩子的辅导老师得了子宫癌，不能够再教课了，她就去看望老师。临走的时候要给老师200元钱，老师没要，说我不缺钱，我就想吃农村养的小鸡下的笨鸡蛋，现在市场里卖的笨鸡蛋都是假的。小静回农村娘家跟母亲说了这件事情，母亲说冬天小鸡不爱下蛋，咱家就攒了20来个，你都拿去吧，再送给老师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你跟他讲讲你自己的亲身经历，让他诚心诚意地默念九字真言，病就会好转的。小静按照母亲说的去做了。后来辅导老师主动给小静打电话说，你给我的那个真是个好宝贝，我很想看看那本书，就想了解一下怎么那么多人都在学呢。于是小静又特意回娘家取了一本转法轮送给老师，老师高兴得爱不释手。小静一再叮嘱说，看书前一定要先洗手，看完后把书包好放在高处保存，你要学呢这本书就送给你，你要是不想看了一定要把书还给我。老师很认真地照办了，而且还做了三退，后来老师的病不治而愈，全好了。现在老师又开班辅导学生了，每堂课要结束的时候，老师都很智慧地给学生们讲法轮功真相，劝他们三退保平安。小韩从小体弱多病，上市医院检查是血液病，
婚后不宜生育，家里花了很多钱四处为他医治，也治不好，只能够是维持现状不再恶化就已经不错了。后来小韩的父亲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果真如此，从此小韩的病再也没有恶化。小韩大学毕业后在政府做临时工，他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的病竟然好了，他更加相信大法。后来小韩结婚，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孩子很健康。小韩和丈夫都认同法轮大法，经常默念九字真言，如今双双考上了公务员。小晴从小争强好胜，追逐名利，不肯吃亏。奶奶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就经常给小晴讲大法的美好，讲修炼故事。在大法法理的教化下，小晴不知不觉地在改变，变得看淡了名利，变得肯吃亏了。小晴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一家企业工作，她工作认真负责，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年终被评为工资一等奖。没想到工资二等奖的得主给领导送礼，领导偷梁换柱，把二等奖换成一等奖，小晴由一等奖变为了二等奖。小晴没有找领导理论，而是一笑了之过去了。一次，奶奶给小晴邮了一包新鲜豌豆角和一包东北煎饼，这些都是小晴爱吃的家乡饭。可是当小晴打开邮包，傻眼了，菜都烂了，煎饼也碎了。姑姑得知后让她找快递公司赔偿。小晴淡淡地说，算了，坏就坏了吧，不找了。有一位农村老汉60多岁，医生诊断有心脏病，轻微的脑血栓，他也没钱看病，就只能躺在炕上痛苦的呻吟。法轮功学员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并且告诉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汉很认同大法好，并且爽快地同意三退，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老汉诚心默念九字真言，一天天的精神起来了，也能下地干活了。后来法轮功学员又送给他一个法轮功真相小喇叭让他听，这一听，老汉如获珍宝，爱不释手，小喇叭不离身，吃饭、走路、干活、睡觉前都很认真地听，还不住地赞叹。老汉听了好长时间，里面的内容他都能够讲述出来了。后来他找到法轮功学员，要求再给他换换其他大法真相内容。老汉拿到新的真相内容，满意地笑了。现在老汉红光满面，精神十足，他也说不清自己的病什么时候全好了，他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人们亲身见证大法的神奇，无不感激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赞叹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又是个活传媒，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更多有缘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